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35到42节。
第一章的35到42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42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42节。
好，来。
第一章35到42节。
126面，新約聖經126面。
新約聖經126頁。126。
好，找到以後我們可以用一起念。
我們可以一起來朗讀這段。
在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他見耶穌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又有身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注意，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他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
这个是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41节，他先找着自个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仍然打开圣经啊！
我继续保持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特别讲到一个人，他名字叫安德烈。
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安德烈。
他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他会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知道在每一天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生活当中，
当我们听有什么好消息的时候啊，
当我们听到有很多好消息的时候，
或者你知道什么大这个超市，或者是其他东西大减价的时候啊，
或者可能当我们听到哪个超市有大减价的时候，
可能你马上通知你的朋友啊，
可能你就会很开心地通知你的朋友，
告诉他们说：“某某商店，某某店里面有大减价了，对不对？”
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地告诉他们，哪个商场有大减价，
赶快去买吧，
快点去买，
过了时间就没有机会了，
错过了就没机会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安德烈，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这里的安德烈同样都是这样的人。
他知道耶稣是真神的时候啊，
当他知道耶稣是真神，
他晓得用各种的方式把他最亲近的人带到神的面前。
他就知道要用各种的方式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晓得安德烈在门徒当中不是最杰出的一个门徒，
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安德烈在门徒当中可能不是最突出的一个，
也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都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听众，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听众，
外表看起来是非常安静，
他外表看起来很安静，
非常的柔和，
非常柔和，
他不像彼得，
他跟彼得不同，
彼得是天生的领袖，
彼得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口直心快的人，
口直心快的一个人，
他也不像雅各跟约翰，
他都不好像雅各和约翰，
因为雅各约翰有火爆的脾气，
因为雅各和约翰有很火爆的脾气，
但是他却是个安静柔和的人，
但这里的安德烈他是一个安静，
所以他在门徒当中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人，
所以可能他在门徒当中并不是最起眼的，
但是他做的事情这是有很大的成果，
但他做过很多事有很大的成果。
首先我们思想他第一方面，他的为人如何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看看他的为人究竟是怎样。
他乐意领人信主归主，
他很乐意地领人归向主，
他喜欢把一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喜欢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彼得，看见吗？
他首先带了彼得。
41节跟40节你们看看好不好？
41和42节。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首先，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跟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
尼賽亞就係救主嘅意思。
這是以色列人、全世界人所盼望的耶穌基督出現了。
這個就係佢哋全世界，包括以色列人都盼望嘅耶穌基督出現了。
這個好消息，他沒有把它是自己的隱藏起來。
這個好消息，佢冇自己將佢隱藏起身。
就好像你聽到什麼大減價的好消息，你沒有太自私，你告訴弟兄姐妹，告訴朋友，對不對？
这个就好像我们如果遇到大减价的消息，都很喜欢去分享给姊妹听。
你想遇见救主弥赛亚，这是个天大的事情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你遇到救世主的时候，遇到弥赛亚的时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在那个时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安德烈却遇上了，对不对？
但安德烈他就遇到了。
所以圣经说，以他以是领他去见耶稣。
所以圣经就说，安德烈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马上见到彼得的时候，
耶稣见到彼得的时候
好像很认识他，
好像就已经认识了他了。
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耶稣看着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基法翻译过来就是彼得。
你发现吗？耶稣第一次看见彼得就认识他，把他改名字。
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 就已经认识他了。
所以你看见他不但遇见弥赛亚，而且告诉彼得，然后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看到，安德烈他不单止自己认识了耶稣基督，还将西门彼得带到来。
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对不对？
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
巴不得我们领受好处的时候，都愿意跟人家分享，对不对？
就好像我巴不得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都愿意跟每个人分享。
因为彼得在将来的事工上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彼得在将来的事工上有很大的贡献。
你谁会知道彼得以后被神大大使用呢？
因为没人会知道彼得会将来会被神大大使用。
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第二第三章跟我们有说，
彼得一讲到时候，你知道多少人信主？
彼得讲到的时候有多少人信主？
两千、三千、五千，很多人信主。
有两千、三千、五千，甚至更多人，很多人信主。
结果初期的教会就已经爆棚了，坐不下了。
所以初期最早期的教会在彼得的支持下就已经满了人。
我们看见安德烈有他的功劳在里面，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都看到安德烈是很有他的功劳在里面的。
你不知道说将来彼得会做什么事情，
因为安德烈他都不知道彼得将来会做什么事。
你也不知道说将来神会大的，耶稣会大的使用彼得。
他都不会知道耶稣将来会大大地使用彼得。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角色。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了自己的角色。
也许我们像安德烈一样，
可能我们安安静静，好像
我们不是伟大的领袖，
我们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也许我们没有这么好的口才，
或者我们没有很好的口才。
也许我们没有高言大志，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很高远的大志。
但是我们却乐意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但我们却很乐意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肯定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一定有美好的心意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将我们放在我们的岗位上，一定有他美好的
心意。我常常讲《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个小女孩，
牧师常提及《列王记》里面的一个小女孩
，可能你听得很熟了，
可能有些人很熟。
这小女孩你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个小女孩可能我们大家
她虽然小，
她虽然很小，
但她做的事情却是很大的。
但她做的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她把她主人乃曼介绍给我，能让她能认识这个先知，让他有个机会相信上帝。
因为这个小女孩将她主人乃曼带到去认识个先知，等她主人可以认识上帝。
你想想看，这个以色列小女孩看到她的主人乃曼，她是个将军，是个伟大的人物，大能的勇士，但是却长大麻烦。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小女孩知道她的主人是一个很伟大的将军勇士，但她却得了大麻风。
在当时是大麻风不可能可以得到医治的。
在当时大麻风就是一个绝症。
你想这个小女孩看到她主人家的光景，她有什么感想呢？
所以我们可以切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孩，你会有什么感想？
我想她会说，甚至你们会想，只有上帝神 才能够救他。
我哋一定会不敢咁样谂，只有神才可以救到呢个绝症。
所以他大胆地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看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定能够医治你的病。
所以我哋如果想象下，一定会知道呢个小女孩巴不得佢嘅主人可以尽快咁样去见呢个先知，得到医治。
你看见吗？乃曼顺服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结果得到医治。
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乃曼听了这个小女孩建议，去见了撒玛利亚的先知，得到了医治。
结果这个乃曼从撒玛利亚回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把放弃了偶像，专心一意的敬拜独一的真神。
所以结果乃曼得到医治之后，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就抛弃了那些他以前信奉的偶像，专心一意侍奉神。
一个不圆满的人生。我们看见乃曼是很有地位，很有权柄，很有才干，很有能力的一个伟大的将军，但是因为认识了上帝，结果他病得到医治。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见到乃曼一个很伟大的将军，但他以前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当他得到医治之后，他信奉了上帝，他人生就从此完整。
于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想我们传福音，
是不是你教主儒学的时候
或者我们上主日学或者教主日学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将来你在主儒学学生当中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主日学里面的学生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
他可能长大之后他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对不对？
可能他长大可以成为教会的执事，
教会的长老，
长老，
教会的领袖，
甚至可能是领袖，
甚至全世界做主的工作，
甚至全职做主的工作，
谁知道，对不对？
没人可以预测到。
所以神使用我们这卑微的角色。
所以神当使用我们这些这么微小的角色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有一次我在遇到一个人
有一次牧师遇到一个人，
他在基隆博士开心理辅导的一个部门，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是开一个心理辅导的一个诊所。
他是这个。所以说在心理研究方面非常有研究的人。
那个朋友是一个在心理医治治疗方面有好深研究的人。
他告诉他信主的经过是某某人带他信主的。
他就告诉牧师，他信主的经历是某某人带他来信主的。
他所说的某某人我认识他，对不对？
刚好他说那个带他信主的人牧师都认识。
你看见吗？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弟兄带领他，带领这个读心理学的人啊，他真的站在不同岗位上，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服侍的。
所以我哋都可以见到呢位弟兄啊，因为佢带咗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朋友过嚟，最终信咗主，至行上咗呢个信主的道路。
所以我说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可小看我们的角色，也不可小看对方。有一天他可能会相信耶稣基督，对不对？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低估了自己，可能某些时候你传的福音或者什么，将来将会改变很多，成就另外一个人信福。
甚至你跟你家里的人关系也是这样，对不对？
甚至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跟我们家人的关系。
也许你叫孙，你的孙子背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
或者某一天你叫你的孙或者你的女背诗篇的二十三篇。
这个孩子很顽皮啊，
结果这个仔女可能不一定听。
这个孩子会背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
但这个孩子会，他可能都会去背。
孩子顽皮，妈妈就拿个藤鞭去追他了。
可能我想象下，如果他不肯听，不肯背，你就可以拿一个藤条去打他。
不是，他顽皮的时候，妈妈拿藤鞭去追打他，对不对？他顽皮不听话，妈妈去管教他，用藤鞭管教他。
可能他很曳不听话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会拿藤条去打他。
这孩子很聪明啊，
这个孩子可能很聪明。
他一面逃一面怎么样讲？
他如果一边那个孩子，我想象下他一边走一边逃的时候，一边会怎么
讲？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因为那个孩子懂背诗篇，他可能会说你的杖你的杆要安慰我。
妈他们打他，他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所以那个孩子反而会诗经的话来。
这个人真是听到行道的人，明白吗？
所以这个孩子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
把上帝的话真正用在生活当中，小孩子。
所以这个小朋友都已经将上帝的话已经记得用在生活当中。
好，第一个人彼得。
我们回到这里说。
安德是乐意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主面前的人。
我哋啱啱講到安德烈係一個可以願意將人帶到主面前嘅。
第二個小人物是誰呢？
跟住第二個人物我要講嘅。
你還記得約翰福音第六章那個小孩子嗎？
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約翰福音第六章嗰個小朋友？
耶穌有一天在山上講道的時候。
耶穌有一日在山上講道的時候，
這個五千人看見嗎？傍晚五千人，門徒說叫讓他們回家吃晚飯吧。
嗯，那時候傍晚有五千個人，門徒就說你們要回去吃飯，太多人了。
耶穌說你讓他們吃晚餐，我不得了啊。
但耶穌他就說我們請他們吃晚餐。
哇，他講這話只是試試他的門徒看有沒有信心，對不對？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耶穌可能只是想試一下他的門徒，看看他們有沒有信心。
後面這句話說他原知道怎麼樣行，這句話很寶貴，提醒我們。
後面有一句話叫做他原知道怎麼樣行，這句話很重要。
所以我想補充說，如果我們遇到難處的時候，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當我們遇到難處的時候，
他知道怎麼樣行。
其實主他是知道，
他知道考考我們信心，對不對？
他只是想考驗一下我們。
後面那句話說他原知道怎麼樣行，
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讲到话，他原知道怎样行。
是在你在等候事情吗？
系咪我哋喺度等候嘅事情？
是在你在找工作吗？
系咪我哋揾紧工作？
是在有很大的决志吗？
我哋系咪有好大嘅决心？
是在你在那边挣扎吗？
现在我哋系咪有其他嘅事喺度挣扎紧？
有很多的计划吗？
我哋系咪有好多计划？
他原知道怎样行。
圣经有一句话，他原知道怎样行。
你只要顺从他。他肯定会为你开路的。
所以只要我们顺从他，他一定会帮我们开路。
所以当时晚上怎么预备吃的东西呢？
所以当时晚上五千人怎样预备吃的东西呢？
就是二十两的银子的买的饼都不够他们吃，这么多人一个人咬一口都没有了。
甚至你拿二十两的银子去买回来的饼都不够他们吃。
这时候出现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安德烈带个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看见吗？
这个时候又是安德烈，他带一个孩子来到主的面前。
这个孩子带个五个饼两条鱼，记得吗？
跟着这个小朋友手里面是有五个饼两条鱼。
结果耶稣祷告之父之后，不但过五千人，是超过五千人，对不对？
结果之后，在耶稣基督的祷告之后，不单止够五千个人吃，还大大有余。
你想安德烈有没有功劳？
我们可以想想这里安德烈有没有功劳。
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的很大的功劳，对不对？
从人的角度来讲，他都有很大的功劳。
我们不晓得安德烈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小孩子。
我们可能不知道安德烈从哪里找到这个小朋友。
这小孩子又这么乖，肯把他五个饼两个饼五条五个饼两个鱼拿出来。
这个小朋友又这么乖，可以将他自己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
结果这神迹就成就了，足以超过五千人吃饱，而且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结果就成就了这件伟大奇迹的事。
所以你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任何时候都有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
你看安德烈把彼得带到神的面前，结果初期教会神大大的使用彼得。
就好像安德烈将彼得带到主的面前，最后彼得成为了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
也许安德烈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安德烈他带他去之前肯定不知道，
安德烈把这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结果可以超过五千人吃饱，他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不对？
安德烈都不会知道那个小女孩带来的饼会够食，
而且加添了他的信心。
但这些事都加添了他的信心，
看到神特别奇妙的作为。
通过这些事，安德烈就看到了神特别奇妙的作为，
以后将来在安德烈服事的事上肯定很好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将来坚定了他的信心，等他可以做更加重要的事。
第三个，
我们看看第三个点。
他带了一些外邦人，
安德烈都带了一些外邦的人过来。
你知道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不用看，讲给大家听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拥挤要看耶稣，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想走过去看耶稣，
他们要看耶稣到底是谁，
他想看看耶稣究竟是谁，
到底是长得怎么样的人，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非常的拥挤，
非常之拥挤。
当时有几个外邦人，就是希腊人，他们想要见耶稣。
与此同时呢，都有几个外邦的人，希腊人想要见耶稣。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挤到耶稣的面前。
但他们没办法逼到去耶稣的面前。
这个时候谁出现呢？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谁带他们去？
安德烈出现了。
又是安德烈。
把这几个外邦人亲自带到耶稣的面前。
又是安德烈在这个时候将这几个外邦人亲自带到主的面前。
你看见吗？这三个人就有几个外邦人就有机会听耶稣讲信息。
所以这里就令到那几个外邦人有机会去亲自听耶稣的讲道。
所以从安德烈身上，他带领彼得，带领那个儿童，带领这几个希腊人，我们看见他是个乐意分享、把积极行动的人。
所以从这几件事中，我们都看到安德烈是一个乐于分享、积极行动的人。
他从不会单元，不会单元，不会耽误。
他从来都不会去耽误、耽误啲事情。
我们耽误是人的天性，对不对？
有时拖延是一个人的天性。
有时我们说总没有时间，对不对？
我们可能总有借口话没时间。
遇到恰当机会传福音的时候，
当遇到有恰当的时候，
我们说下一次吧。
我们可能有时候有逃避话，
下次再下次吧，对不对？
或者再下一次，
这个就不了了之了。
结果就不了了之。
但是安德烈在传福音事工上给我们个非常好的榜样。
但安德烈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从不耽误时间。
他从来都不耽误
时间，抓紧时间，
第一时间
乐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第一时间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这是非常好的榜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第一，我们讲到他乐意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回到第一点，就是他乐于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第二个，他的步骤是什么呢？
第二个，他的步骤是什么？
他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之前，他的步骤是什么呢？
第二个，他将人带到主面前，他的步骤是什么呢？
他先体会，先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
他首先他自己会先去体会、去认识耶稣基督究竟是谁。
请看37到40节。
我们看第37到40。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了。
就跟从了耶稣。
其中是一个安德烈，对不对？
其中一个安德烈。
耶稣转过身来，
耶稣转过身来，
见他们跟着，
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就问他们，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
他们就问拉比，你在哪里住？
拉比是先生的意思。
拉比就是先生。
耶稣说，你们来看。
耶稣就说，你们来看。
耶稣就带着两个人他住的地方了。
耶稣就带着这两个人去他住的地方。
这一天耶稣就跟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了。
这一天耶稣就跟这两个人。
那时有深圳深圳下午了听见约翰那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谁呢？安德烈。
那个时候若有深圳，深圳的意思就是中午的下午。下午的时候，那就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
我们相信安德烈跟耶稣住一个晚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耶稣跟安德烈同住的一个晚上，
他问耶稣很多问题，对不对？
安德烈一定会跟耶稣谈很多问题，
关于弥赛亚救主的事情，
关于弥赛亚救主，
一些属灵的问题，
可能属灵的问题，
都会告诉他，都会向这安德烈解答的，
可能他们都有讨论。
换句话说，在那个晚上里面，安德烈的生命亲自体会了耶稣基督的在他生命的那种做工作。
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天同住的时间，安德烈又亲自体会了主耶稣他的生活，
叫他成为有带领人的一个动力，很大的动力，
成为了他之后带领人来信主的一个动力。
当他亲自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呢，他就乐意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
所以当他亲自有这样的经历之后，他就确信很乐意地跟人分享。
同样的道理，对不对？你看见约翰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
同样的道理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那个天生就是盲眼的，
他被耶稣医治之后
他被耶稣医治之后，
他就为耶稣做见证了。
他就为耶稣基督做见
证。人家说你瞎眼是什么缘故呢？
很多人就问他，你盲眼
是你父母犯的罪吗？
是不是你父母犯的罪？
是先天吗？是后天的吗？
是你先天还是后天吗？
他怎么回答？
他如何回答？
这些我都不晓得。
这些我都不晓得。
我只知道以前我是瞎眼的。
他就回答，这些我都不晓得，但是我只知道以前我盲的。
现在我看见了。
现在我看到了，
这就是他生命的经历，
这个就是他生命的经历，
跟人家分享他生命如何得到改变和医治，
就是他跟人分享他的生命如何得到了改变和医治。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真的如果你经历了这件事情，生命改变之后你巴不得把这个好消息 跟你的朋友来分享，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经历过这些事之后，我们巴不得想将我们这些美好的事跟其他的人分享。
你还记得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故事吗？
马可福音同时都有讲到这样的故事。
那个被鬼附着的人耶稣医救了他之后，
那个被鬼附着的人耶稣救了他之后，
他好了，好过来了，
他好回之后，
他跟随耶稣，
他想跟随耶稣，
耶稣却不要他跟随，
耶稣却劝他留下，
耶稣说你现在回去，
耶稣说你现在回去，
把神把耶稣就在你身上所做一切奇妙的事情告诉他们，
将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都告诉他们。
这是个非常亲身经历的一个美好感动人肺腑的一个见证，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亲身，那个人亲身经历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要耶稣要他向人传扬他生命的经历，对不对？
所以耶稣就希望他向人传扬。
如果你读马可，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在婚姻的生活极其痛苦的，对不对？
如果我们读了马可福音，就知道他之前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完全失去人性的一个人，
是一个失去 人性的人，
生活极其痛苦，
生活是极其痛苦。
后来耶稣救了他之后，完全改变过来，
后来耶稣救了他之后，就完全改变过来，
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你想这样的人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啊，
所以当我们想想，当这样的人生的人经历完之后，跟人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受感动，
我们一定会受到感动。
这样是真话，对不对？
因为这个人他的见证是真的，
很多人看见这个人生命上的改变，
还有很多人都已经见到这个人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步骤是先经历再带领人。
所以我看到安德烈他的信主的经历，就是先经历了主再带人信主。
再来我们看他的步骤，带领最亲近的人，对不对？
跟着我再看他带领的是最亲近的人。
安德烈、彼得是安德哥哥亲哥哥，对不对？
这里的彼得是他安德烈的亲哥哥。
他把福音第一个带给彼得，对不对？
他将福音第一个就带了彼得亲哥哥。
41-42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先看到吗？先找着这个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遇见救主了。”
这里41讲到他先找到，证明他第一个先找的就是他哥哥。
耶稣一看见彼得，讲出他的名字，跟他改名字，你看见吗？这位遇见的主的确是非凡不可想象的，对不对？
跟着就耶稣第一眼就 认出了彼得，还有帮他改名。
我想这是很好的提醒，对不对？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最亲近的也最难传福音的人，对不对？
我们最亲近的人有时候可能最难传福音。
我们找机会，我们要找机会，对不对？
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找机会。
也许他现在一帆风顺，他不需要福音。
或者他现在一帆风顺，不需要福音。
但是有一天他遇到难处的时候，
但是当有一天他遇到难处的时候，
遇到心灵挣扎的时候，
遇到心灵上的挣扎的时候，
真正需要福音的时候，
真正需要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福音告诉他了。
我们就要将福音准备给他。
真的，你可以把福音告诉他亲近的人，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妨这样去试一下做。
我们看见这个安德烈是一个努力使人亲近的一个亲近主的一个使徒。
所以我们看回安德烈，他是一个努力使别人都可以去亲近主的。
他是个普通的人，
他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
却做了不平凡的事情，
但他做了一个很不平凡的事。
他为主耶稣付上很代价来跟随他，
他为主耶稣他都抛弃了他的以前的一切。
有一天他为耶稣基督寻道的时候，
当有一天他为耶稣基督牺牲的时候，
他觉得我跟耶稣基督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算不得什么。
他讲了话，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基督一样算不得什么。
他说这样是不配的，
他觉得他自己被钉十字
架反而不配。所以他被钉在一个什么地方呢？
所以他被钉在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 S 字形的十字架，看到吗？S 字形的十字架，不是这样的十字架，一个 S 字形的十字架。
所以最终他是被钉在一个 X 字的十字架上。
所以一幅画，一个画家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图画。
有一个画家曾经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画，
看到安德烈殉道的旁边的画了一个小孩子。
在安德烈殉道牺牲的旁边画了一个小朋友。
这小孩子拿着五个饼两条鱼。
那小朋友拿着五个饼两条鱼。
泪流满脸的看着。安德烈
泪流满面地看着安德烈，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讲明什么？
这说明安德烈为主的缘故 看到努力传福音的果效，连小孩子都不能够忘记他。
这幅画就画了给我们知道，安德烈努力这样去传扬福音，希望人带领人来信靠主的这个努力，连小朋友都被他感动。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盼望我们在一生当中，
希望在我们人生当中
有机会带领我们亲人相信耶稣，
有机会可以带领我们最亲的人信靠耶稣，
带领朋友认识耶稣基督，
带领朋友信靠。
我想主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相信主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们千万不要淡言，
千万不要淡言。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很感谢你给我们有接下来这时间来交通。我们从安德烈的身上学到了很宝贵的一课。作为你一个忠实良善的仆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身边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子，他们让他们过一个完整的人生，最后能够进入天家和我们一起团聚。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样的宝贵的时间交在你手上，也希望你的话语能亲自的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安德烈的这份真诚，以及我们能够像安德烈一样去行，不要单言，让我们做事都有效率，能够把最亲近的人，身边的朋友亲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为他们的一生，为他们的信仰都奉上我们的祷告，这样子不完全的祷告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